前阵子有一个非常红的轻功剧，叫做《延禧攻略》。有看过的人举下手好吗？好，还蛮多的哈。在讲的延禧宫里头，一个小宫女如何力争上游，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从小宫女变成嫔妃的一个故事。今天我借了这个剧名，把它改成《耶稣攻略》，当做今天的讲题。攻略，攻城略地，是进攻占领的意思。耶稣基督的显现，带来了两个国度的征战，一个是上帝的国度，一个是撒旦恶者的国度。透过马可福音，我们会一步一步的看到耶稣如何在撒旦的国度当中攻城略地，拯救受压制的灵魂，成就救恩。攻略在我们现代也有另外一种用法，玩网络游戏的就有游戏攻略，对不对？你出门旅游就有什么旅游攻略啊，所以你们常常去要去哪里玩的时候，先上网搜寻一下有没有什么攻略啊，哪里好玩啊。旅游攻略，交男女朋友，有恋爱攻略啊，意思就是说，透过充满的计划，透过策略，透过详细的解释跟指导，按照独有的步骤、技巧、做法来完成那个目标。因此，耶稣攻略今天的主题，不但是指耶稣如何胜过仇敌的权势，也是指耶稣如何设立门徒，向他们显明通盘的计划、策略，详细的解释及指导，按照独有的步骤、技巧及做法，要来完成大使命。所以今天我们要读马可福音三章一到十九节，其实这是一段危机四伏的经文。因为第六节，法利赛人和希律一党的人商议要联手除灭耶稣。第十九节也记载了十二门徒中卖耶稣的加勒人犹大。所以发现一头一尾，一外一里，最后这两股邪恶的势力，法利赛人跟后面的这个卖耶稣的犹大，这两股势力里外合一，里应外合，最后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段经文表面在讲医治，其实背后有一个主线，就是耶稣基督要如何来完成他的救恩。所以现在讲到分成两点，第一点，耶稣的功借着除灭成就救恩；第二个，耶稣的略借着门徒传递救恩。这段经文一开始讲到说，安息日耶稣进入会堂聚会，看到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在最近近代有一本新发现的福音书，叫做希伯来书，希伯来福音书。这卷书根据研究应该是马太写的，但是这本书已经残破不堪，断片残简，已经无法看到全貌，但它是应该是一本正统的福音书。根据研究，在这些断片残简当中，他们发现了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故事。他从另外一个角度记载，他说有一个水泥匠，泥水匠，他是靠着手工作养活家庭。因为他的右手枯干了，知道耶稣在会堂，就去恳求耶稣医治他的手，以免他沦为乞丐。这是另外一卷福音书所提供的一个宝贵资料。如果从这卷福音书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两件事情。这个人他是个泥水匠，他靠着双手做工养活家庭。如果他的右手没有得到医治，对这个家庭经济会是极大的打击，他将会沦为乞丐。第二个是这个人他主动来找基督耶稣，请求耶稣基督医治他的病。不过在犹太人记载传统口传的传统口传的律法的一本很重要的经典叫米士拿，从这本书经典当中很清楚的条列，除了紧急的病患，安息日不可以有任何医治的工作。手枯干的病不是急症，是慢性病，因此不可以在安息日寻求医治，医生也不可以在安息日医治这种病。好，问题来了，你觉得不急，你觉得不是急症，你觉得不急，可是我觉得怎样，我觉得急啊，你不急我急啊，发生在别人身上都不急，发生在我身上十万火急。我的手一天一天的枯干，虽然叫慢性病，但不代表我希望它慢慢的好，对不对？它不代表我要放弃一个我可以得医治的机会，对不对？所以我会希望我的手赶快的好起来，因为我的家庭靠它，我的经济靠它，否则我会沦为乞丐。所以当这个人来寻求耶稣的医治的时候，经上说众人就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这些宗教领袖人他们的心中没有丝毫的怜悯，他们竟然利用一个人的苦难要来陷害耶稣基督，要来控告他违反摩西的律法。更可怕的是他们要污蔑一个人的善行，只是为了要巩固他们在律法上的权威。所以第四节，耶稣基督叫这个手枯干的病人站在他们面前。我想这个动作是要这一群宗教领袖能够仔细的看一看这个正在受疾病痛苦折磨的生命，期盼能够唤起他们恻隐之心。我们华人有句话讲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可是你会发现在这一群法利赛人当中，他们的心肠是硬的。所以耶稣基督叫这个人说，你来站在当中，大家就看他。所以耶稣其实是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丝恻隐之心。接着耶稣提出一个问题，非常基本的问题，原文是这样子的：在安息日行善或行恶，救治生命或杀害生命，哪一个合乎律法呢？这是这段经文原文的意思，哪一个是合乎律法，是行善还是行恶，是救人还是杀人，哪一个合乎律法？意思是上帝透过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到底是叫人行善还是行恶，是救人还是害人呢？到底是哪一个？这答案其实很清楚，上帝所设立的律法当然是为了行善，当然是为了救人。可是法利赛人吃了秤砣铁了心，他们不回答，他们竟然都不作声，因为他们只在意他们的权柄有没有受到威胁， 他们只在意他们的权柄有没有被挑战，至于耶稣对律法的见解，他们毫不在乎。这个人需要也不是他们要关心的事。第五节，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耶稣对这群人心中的冷漠、麻木不仁非常的愤怒，但同时他也非常的忧伤。忧愁的原文是忧伤的意思，他又生气他又难过，我该拿这群人怎么办呢？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医治手枯干的人，使他的手立刻复原。所以耶稣公然挑战法利赛人的权柄，也惹怒这群法利赛人。马可福音记载了耶稣怒目看着周围，所以马可福音是四卷福音书当中比较特别的一卷，它很直接的记载了耶稣的情绪，是其他福音书里头比较没有的。所以在马可福音里头比较可以看到耶稣的快乐、耶稣的生气、耶稣的忧愁，这是马可福音的角度。但路加福音六章十一节也记载了这个事件，但是他是从法利赛人的角度，在这个事件里头就说到他们怎么样，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你会发现耶稣生气，他们怎么样，他们更生气，他们满心大怒，所以于是要联合西律党的人商量怎样除灭耶稣。除灭耶稣，这是在这个事件背后马可真正要表达。马可福音很快的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出来传道没有多久的时间，他就惹上杀身之祸，他就惹上杀身之祸。这群宗教领袖他们就定下心意要把耶稣给除灭掉。所以在这段经文的背后，其实在讲的是耶稣基督他所要成就的救恩。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群人在律法上面他们何等样被律法所辖制，他们严守律法的表面，却失去了对人生命应该关怀的心。他们误解了上帝设立律法的用意。在美国曾经发生一起医疗事件，它引起了许多的讨论，就是宗教信仰严重影响到一个病人就医与治疗的权利。事件起因是一个耶和华见证人的女病人。好，我先说明一下，耶和华见证人是异端，他不属于基督正统教会。一个耶和华见证人的女病人被送到医院的急诊，他一看见医生就抓住医生的手，医生救救我救救我，然后就昏过去了。那医生跟护理人员就紧急的救治他，为了要救他必须为他输血，就输了两袋血，这个妇人才逐渐的恢复苏醒过来。后来这个妇人的丈夫和耶和华见证人的牧师来到医院，一看到他太太，一看到这个妻子手腕上正在输血，相当的愤怒，就把那个输血管拔掉。然后牧师丈夫跟牧师怒气冲冲找医生理论，而这个女的这个姐妹啊，这个妇女很无奈的看着他们在跟医生争吵。医生跟他们说，对他们提出严重的警告，你若是不赶快输血，这个病人很快就会死掉。他现在虽然清醒，但不代表他脱离危险，他必须要继续输血。 但耶和华见证人的牧师和他的丈夫都坚持不愿意让医院继续为病人输血，与其为他输血，他们说不如让他死。他们的理由是输血违反了他们的信仰，并且会使病人的生命灵魂上不了天堂，无法得救。他们认为圣经，他们认为他们所理解的圣经是严厉禁止输血，因为输血就是吃别人的血，而吃血是会被上帝剪除的，所以他们不准输血。因此这种教导使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就算是意外受伤，就算是你面临生死关头，也不接受输血。这种错误 的教导常常让很多以救人为天职的医生为这些信徒为这些人输了血，反而被指控侵犯了病人信仰自由的自觉权，而陷入医疗纠纷。所以现在很多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身上都带一张这种卡，不可输血卡。医生看到了以后就会尊重他们的决定，不会帮病患输血。这是现代的一个例子。弟兄姐妹，这样子的错误理解圣经，这样的错误的应用圣经是多么的可怕。上帝所赐下来的律法是为了叫人行善，是为了救人，这也是我们用来理解圣经经文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神的律法是良善，神的律法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拯救人。在这段经文当中，不是安息日律法出了问题，而是人如何去理解律法出了问题。不是人的知识充了问题，而是躲在人背后的罪才是问题。罗马书七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神设立安息日的律法是为了人的好处，是为了人的益处，然而现在这条律法却使人不能得救，这条律法却使人受到了辖制，而这是因为躲在这律法这个良善的后面的那个罪所做的，而这是显出那个罪的可恶，显出它真的是罪。因此这段经文其实有两只枯干的手，一只是明显可见的，一只是隐藏在黑暗。明显可见的是来求耶稣医治那病人的手，隐藏在黑暗的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因着罪伸出来要除灭耶稣的手。而耶稣基督正为此而来，他不单是为了医治疾病，更是要透过他自己的舍命来医治心理刚硬的罪人。在经文的表面，他好像医治那个枯干病人的手，但其实耶稣也是来医治那群心理刚硬被罪恶辖制捆绑的法利赛人。因为救恩是为世上的人 所有的人所预备的。所以他知道这些人动了除灭他的念头，但他没有因此却步，反倒甘愿被人除灭在十字架上，借着他自己被除灭，他来除灭魔鬼的作为，借着他的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所以他死在十字架上，背负世人所有的罪债，承担因罪所带的咒诅，如经上所记，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第二点，耶稣的律借着门徒传递救恩。耶稣跟法利赛人的冲突越来越白热化，但同时也看到耶稣的名声越来越大。在这个时候，跟随他的人不单只有加利利，还有犹太地、耶路撒冷、以图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这是非常特别的记载，因为在约旦河外、推罗、西顿这些地方是属于外邦人的城市。换句话讲，耶稣的名声不但传遍犹太全地，更是传到哪里？传到外邦了。所以第九跟第十节提到，耶稣治好了许多人，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每个人都渴望得医治，每个人都不愿意再等待，每个人都想要早点脱离灾病的折磨，都想早点脱离魔鬼的捆绑与辖制。每个人都说，医治我，先医我，所以互相的推挤，唯恐错过那一次与基督耶稣相遇的机会。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那群人渴望得救的画面，这一段经文不是在讲这些人多么的自私，不顾别人的死活，互相的推挤。这段经文在讲的是这群人多么渴望被拯救。所以为了服侍这群民众，耶稣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免得众人拥挤他。第十一节，那些被巫鬼附身的人，每次看见耶稣基督，就会在众人面前将耶稣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儿子，给公开暴露出来。我们之前讲到有提过，巫鬼这么做无非是要让耶稣基督传道的工作受到了中断，受到了阻碍。巫鬼随时随地的在任何的场合想尽办法要来破坏人相信上帝，使人无法专心的敬拜上帝。但耶稣基督并没有因此受阻碍，他阻止了巫鬼破坏的工作。接下来第十三、第十四节，耶稣设立了十二个门徒。耶稣不需要巫鬼替他宣传他是上帝的儿子，但耶稣需要门徒为他宣传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知道他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在地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同时他也看到这许多人庞大的需要。所以在其他经文里头有记载，耶稣看这群人如同羊没有牧人。耶稣说看到这群人流离失所，他看到一个庞大的需要，不单在犹太全地，不单在外邦城市，直到地极，这是世上所有人的需要。所以他设立门徒，要训练他们，要给他们权柄，让每个人 都能够像他一样能够传道，宣扬上帝拯救的福音，拯救人脱离撒旦恶者的权势。这是这段经文背后真正的主轴。耶稣怎么做？他找了十二个人来，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出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我们一同来念一次好吗？马可福音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请。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耶稣基督设立的这十二个人，而这也是现代初代教会的最基础的模式，这也是教会最基础的模式。这十二个人要干嘛？常和他同在，进入到与耶稣基督同在里面，然后呢，差派他们出去传道，给他们权柄赶鬼。今天我们在教会里的聚会，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的动作。我们进来教会，与基督耶稣同在，最后我们结束聚会的时候，差遣你们出去，回到你们自己的家中，回到你们自己的邻里，回到你们自己的公司里面去做什么？传道，去做一并赶鬼的工作。所以神要我们先学会与他同在，当你与他同在的时候，可以认识真理；你常与他同在的时候，可以认识救恩；当你出去的时候，你才能够正确的宣扬基督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当你出去的时候，才能够知道如何正确的传讲真理。这是教会，这是基督耶稣们。所以教会不是只有做一大堆的工作，教会最主要的是带领众弟兄姐妹进入与耶稣基督的同在里面。当你们与基督耶稣同在的时候，你们才能够认识到他的爱；当你们与基督耶稣同在的时候，你们才能够认识你的真理。因此当他差遣你们出去的时候，你们才能够正式的、真正的去传递这个真理，正确的表达何为从神而来的爱。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是耶稣的攻略，借着他的死破坏那魔鬼的权势，借着他的死能够胜过恶者仇敌一切的作为。所以圣经说，神的儿子显现，为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这是耶稣的功，而耶稣的略，他的策略乃是设立门徒，邀请门徒进入到与他同在里头，并且差遣他们出去做与他一样的事，传道、医病、赶鬼、救人脱离撒旦恶者的权势，使人得享神儿女的自由。这是今天马可福音第三章一到十九节的经文，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效法基督耶稣。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